第十八节的这段经文。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安静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看顾我们的生命，我们每天的呼吸都在乎你，我们的每一个呼吸都在呼吸你的恩典。离开你，我们不能够存留一秒钟。愿主看顾在北美的华人啊，我们也特别为在 Buffalo 的华人弟兄姊妹来祷告，愿你特殊的恩典加在他们身上，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真理带领他们，也让他们有一个受教的心，顺服你的心，甚至将他们的平安喜乐都转向你。我们也为在 Buffalo 为得救的华人社群祷告，主啊，愿主给他们一个谦卑的心啊，让他们从这个世界的盼望，从对这个世界的追求转向你。主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不论信的不信的都需要你。愿主借着今天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更多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这个混响有点多，稍微把那个 reverb 稍微降下来一点。喂喂，这样好，好，稍微减少一点回音比较更清晰一点。我们知道整个的以赛亚书呢，充满了严厉的责备，同时呢，在神严厉的责备当中，又有充满了神的怜悯和爱。神在这卷书当中呼吁以色列人悔改，并且安慰那些悔改的以色列民啊，帮助他们。在一章十八到二十节，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然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见，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在慈爱里面，我们看到在神的慈爱当中，神又安慰他们，告诉他们，在六十六章的十三节里面，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我们看到以赛亚提醒任何时代读到他话语的人，任何时代读到圣经的人，读到这段话语的人，都处在主的恩典之年。The year of Lord's favor， 这在61章第二节，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来看。什么是恩典之年呢？在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救恩是敞开的，所有悔改并相信他在十字架上赎罪工作的人，都可以因着这个恩典进入神的，享受神的祝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非常重要的好消息。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恩典之年， The Lord of Favor， 不论你 The Year of the Lord's Favor， 不论你听到这个世界里面任何的坏的消息，物价飞涨，战争，瘟疫，我想这些事情一定会让你常常觉得恐惧，对将来没有盼望。但是不论你听到什么样的坏消息，你要永远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消息，我们现在正在神的恩典之年。所以这个比那些你听到的所有的坏消息都更重要。所以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仍然在主的恩典之年。也就是说，凡是 在这个时代听到他话语的人回转认罪的人，你都能得到他的恩典，不论信的不信的，毫无拦阻的得到他的平安。我们也看到先知同时也警告人们，在以赛亚书61章前面讲到主的恩典之年，很快又讲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主的复仇的日子。主的复仇的日子也马上就要到了，每个人都必须对先知的话做出正确的回应和决定，预备主的再来和面对将来的公义的审判。先知提到当弥赛亚回来再来的时候呢，许多不认主的以色列人，许多被选的所谓的选民，之前已经享受了神恩典的人，他们反倒被拒绝。在以赛亚书1章3节这样说道，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他在第65章明确地列出了这个选择的结果。你可以，当你听到福音，听到神的话语之后，你可以跟随悔改或者抵触来悖逆。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渴；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必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只因心里忧伤哀嚎。所以当神的选民离弃神的时候，神呼召万国万民来归向他，见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透过整本圣经，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找到3种方式来描述人们对神的荣耀的认知。首先呢，第一个点，我们要看到所有的人都能看见神的荣耀。我再说一遍，当你要问一个人说有没有看到神的荣耀呢，第一个答案是所有的人都能见到神的荣耀，哪怕是不信的人。但是从哪里看到呢？所以看见神的荣耀的第一个点，我今天所讲的，在创造中看见神的荣耀。那我今天不是用逐章解经的方式来解经，我今天用主题式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所以第一个点是在创造中看见神的荣耀。诗篇19篇1到2节这样说，你们可以打开圣经。诗篇19章1到2节，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神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在被造物中彰显他的权柄、荣耀和慈爱。对很多的人来说，神是不可知的，因为神常常在他的被造物当中隐藏自己。但是透过圣经，我们又知道这位常常隐藏自己的神呢，他愿意人寻求他，甚至他愿意向寻求他的人启示他自己，也会因着宇宙和生命中和人的生命所流露出神的很多的奇妙。我们透过大自然中的美当我们进入到大自然，不论是山川湖泊的时候，你会禁不住发出赞叹。
当你看到人的生命奇妙的时候，你心里面也会发出敬畏之心。有一个神学家说到，世界上没有一个不信神的民族，因为人被造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敬畏神的意识。著名的神学家康德也在第三批判中，他提到所有的美离不开设计，而且设计必定具有目的和意义。各位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一幅画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这幅画是自由而来，自然而然就会有的，你一定会想到这幅画后面有一个作家，有个画家创作了它，给予它的意义，甚至你也认为这个作家他创造了这幅画一定有他的目的和意义。甚至我们也知道，在后现代的很多的音乐家也好，艺术家也好，他们用混乱，他们的画可能是没有任何意义，但他在创造这幅画的时候还是在表达一个意义，生命无意义，世界是混乱的，你看不到盼望，看不到意义。所以不论是任何人，你看到一幅画的时候，你听到一首音，听到一首美妙的歌曲的时候，你都会想到最后背后那个创造的人。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到康德的第三批判中提到的，所有的美离不开设计，而设计必定具有其目的和意义。所以弟兄姊妹，当人到大自然当中看见山川湖泊的时候，你要赞美；你看见人的生命，人的细胞的美妙。如果你是研究生物的，或者你是医生，当你解剖开人的身体的时候，当你观察人的眼孔的时候，甚至当你观察人的皮肤的时候，你都会发出赞美。这就是你要会想到，在这个这么美好的东西，这么美好的世界，这么奇妙的生命，一定在它的背后有一个创造者，而且当他这位创造者，这颗隐藏的未知的创造者，在创造这一切的时候，都有他的目的和意义。自然之美如此，智慧、理性、宇宙中的规律，甚至婚姻中的圣洁之美，都将我们带向一个那个我们甚至不知道的未知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位真正独一的创造真神。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求知道神，并敬畏这位创造者。人在神秘自然界赞美自然界的这个奇妙，同时实际上他就是在赞美神的荣耀。不过很多人不承认，他们只是赞美这个山川多么的漂亮，这 湖泊多么的漂亮，这个自然界，这个宇宙，这个 夜晚的星空多么的美妙，但实际上他们是在赞美那个创造者。就像你听到音乐，看到那幅画，看到一个雕塑，甚至看到一座建筑的时候，你一定知道那个背后的创造者。神不仅在人心以外的自然界启示自己，也在人的内心当中启示自己。巴文克一个神学家他说，如果人的内心对神的启示没有反应的话，他就会漠视自然界的历史中的启示。除非人心中有一种美感，否则自然艺术之美就不会带来美感。如果人内心他不承认他内心良心的声音，道德律就不能引起人的共鸣。所以如果神没有将自己的存在永不磨灭地植入放入人心，人不可能寻求并认识了解这位伟大的神的启示。人对自然之美，对公义、良善、圣洁、和平的追求，都是人对 神的荣耀的回应。所以一个人即使他还不认识神，即使他还怀疑甚至抵挡神，但他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种对公义、对和平、对圣洁的那丝毫的渴慕和追求。所以呢，在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保罗这样说道：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弟兄姊妹，请你们听好。如果你熟悉这段经文的话，保罗讲得非常清楚，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无人可以叫人无可推诿。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心里。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还有背后一个含义，有关神的事情，神让人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人心里面。但另外有关神的事情还有很多，他没有启示给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心里面，在这个保罗的他的言辞当中，我们知道人心里面对神有一个清晰的意识，叫我们能看到、感受到我们之外的神。正如人的眼睛所能感受到外在的光和颜色，耳朵能分辨外在的声音是一样的。保罗所说，在可见的受造物之中，看见不可见的属灵的能力，上帝的永能与神性。我们虽然有肉身，我们是有限的，但是神让我们看见那不可见的属灵的能力。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在创造中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再讲第二点，所有的人都能看到神的荣耀，但是呢，认识神救恩的人，他们看到神的荣耀不一样。所以第二点是在救恩中看到神的荣耀。神透过他普遍的恩典施恩于世人，向那些不认识自己的人甚至抵挡他的人依然施怜悯，是不是弟兄姊妹？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说到，因为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神向那些向他心存诚实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舍命认罪悔改的人，却预备了特殊的荣耀、特殊的恩典，神他们在救恩中能够看到神更伟大的荣耀。在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第一节六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在第二节耶和华也说，这一切都是我的手所造的，所以就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我们看到，当世人把创造者和被造物混淆的时候，把所创造的宇宙大自然中存在的能力、规律、神秘的力量等同于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信主之前，或 或者在座的有没有慕道友，有多少人他不认识神，但他很敬畏，很对那些山川当中、宇宙当中那些神秘的力量保持敬畏，他却不敬畏那造这一切神秘力量的那背后的那一位真神。所以世人把创造者和被造物混淆的时候，他们就次序颠倒，敬拜那受造之物。可是基督徒却是在神的怜悯和恩典当中来唯独敬拜赞美那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只敬拜真神，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如果人想要完整的了解神，就必须了解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在历史中呢，人们对他的谈论，我们就会专注在神整个的救赎恩典当中，我们就会专注在十字架的救恩之上。或者我们说再简单一点，当你要了解神的救恩的时候，了解神荣耀的时候，你必须要专注在十字架上，你必须要讨论有关圣经啊，有关神所讲的话，甚至你要讨论神学。很多人觉得神学不会有多大的用处，也不会有多大的帮助。好，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跟随主以后有没有开始上一些神学的课程呢？有没有？有没有把你们的时间分别为圣，然后开始学一些关于神的话语呢？有没有弟兄？我知道有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开始来跟随神的时候，他们在他们的心思意念上把自己奉献给神，金钱上、时间上奉献给神，他们愿意更多的来学习了解神的话语。不过很多人觉得学习神学没有用，或者很多人觉得学神学是牧师的事情，是传道人的工作，我不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作为一个健康的教会的话，我鼓励大家在善用你们的自由的时间，多学习神的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有一次呢， C.S. Lewis 去英国皇家空军发表演讲，他就是讲到关于神的道的一些信息。那其中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军官就站起来说，所以你讲的那些东西对我没有用啊，我呢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我相信上帝。夜晚当我独自一人在旷野沙漠的时候呢，我感受到上帝的存在，我体验过那种神秘的巨大的力量，所以我不相信有关上帝的那些教条，没有那些教条我依然可以认识上帝，亲近上帝。这句话有没有错误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可以在独处时，在任何环境当中，你可以经历到神。当他从这些经历转向基督的信条的时候，他本来可以从山川湖泊，从花丛当中感受到神，但是当他从这些事情转向那些神学的时候，好像是从一些真实的事物转向那些不真实的事物，好像是对的。就像一个人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你脚下的土地，从脚下的土地转向你手中的地图的时候，你就从一个真实的事物。转向一个不真实的参照物。不过你要去哪里，不论你去哪里，地图都是要有的。你的经验是非常的真实， 确实很有限，而地图却来自各种各样的经验的汇集。设计地图的目的是为了安全地到达目的地，所以弟兄姊妹，神学也是一样的，将我们引向上帝。神学教义不是神自己，也不可能取代神自己。你永远不可能在查阅地图的同时感受到山川湖泊，你那种身临其境的震撼。你在地图中也无法感受到你脚趾踏在海边上那个浪沙冲你脚趾的那种感受。你在地图不会带给你这些感受。你在花朵中，你在赞美诗中，你在自然界中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不过你无法在这些事物当中得到永生。缺少神学不代表你对上帝没有任何的认识。有些人不读神学也可以，他信主很多年，圣经也不一定读完，所有的神学书籍也都不看，他可能不代表他对上帝没有任何的认识。不过有一点是非常确信的，是他可能对上帝有很多错误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在了解神的荣耀、他的权柄、他的慈爱，在圣经当中，在历史当中，在先知的话语当中，在福音书当中，同样也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整本圣经的发展，我想在这里面，我想再来介绍关于圣经，你要对神的荣耀的认识的话，你必须要回到神自己的话语当中，看在历史当中神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和作为。我们也知道，每一篇圣经的经节都是在还原、恢复神在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当中对他们的救赎的意义。圣经，我们学习圣经是为了什么呢？弟兄姊妹，为了认识神。为什么要认识神呢？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啊！我们得到这个智慧是为了干什么？荣耀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圣经不是要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如果你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最初的时候也许是你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生活，为了工作，或者为了孩子的教育各种方向。但是当你认识神以后呢，你的方向需要改变。我们学习圣经，我们进入教会，我们和弟兄姊妹有团契的生活，我们一起分享食物，分享友爱，分享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的怜悯。我们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不是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进入教会，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专门来听神的话语，不是为了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是要让神来带领我们，来改变我们。也许我们追求神，我们第一天进入教会的目的初衷是有错误的，是有杂质的，但是你继续跟随神，了解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我们里面有很多杂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很多的小信，我们还有很多当中对神的错误对认知有很多的错误，甚至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教会的治理管理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都需要神特殊的恩典来带领我们。甚至弟兄姊妹，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没有一件事情你能靠着自己能做好的。如果你想进入到教会当中，你希望这个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你希望这些人比你更敬虔、更敬畏神，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他们身上 沾到很多的荣耀和光芒啊，因为这些人敬畏神能带给你祝福。但同时，如果你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你总是一个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话呢，你进入到教会里面，你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伤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进入教会是为什么？是为了求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像神一样，像基督一样啊！我们没有爱，我们都是自私的，都是自我的，要求神帮助我们，施恩于我们。那这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生命的改变一定不是牧师他有能力改变了某个人，我们生命的改变是因为神的道在我们里面。神的道怎么样呢？怎么改变我们呢？耶稣说，我的话是可吃的。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生命的粮食。那你们有没有去吃呢？你们有没有去喝呢？所以在这些从你认罪悔改决志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的时候，你要专注学习神的话语，让你的信仰不那么肤浅，让你去慢慢的从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混乱的问题当中，你要自己非常清晰你信谁，为什么信，如何信，遇到困难怎么办。你不能做糊涂徒啊！我很早之前听到唐崇荣牧师说，很多教会里的人他们不是基督徒，是叫糊涂徒啊，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的为自己的罪揪心啊，为自己的对和神的关系，对神的漠视，对神的恩典都不在乎。因为我们虽然信主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像不信的时候一样，我们更多恋慕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好处和恩典。今天早晨我儿子到这，他一来以后呢，他戴了个帽子，我说敬拜的时候不要戴帽子，他就把帽子拿下来，结果呢他有一段头发呢是立着的，他觉得很不舒服。实际上那时候没人看他，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这儿不完美。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这样的，就是当我们走入人群，我们的生活，我真的希望我们有那种羞耻感。我们不敬畏主，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好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就像那些头发一样啊，你走到哪里实际上没人看你，但是你因为这些不荣耀的神的事情你觉得羞耻。我希望每个人都这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爱主的话，我们爱这个世界胜过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会受损。好，我们回到刚才那前面的信息，现在是几点钟？时间是几点？我们应该是几点结束？11:15啊，对呀，我还有一些时间啊。OK， 谢谢。我们回到我们生命的改变，不是某个人的哲学思想，不是这个世界的思潮。我们不能被动的常常因着这个世界的改变而很被动的在悲痛当中，在伤痛当中被这个世界牵着走。我们需要把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被神的道来改变我们。圣经不是为了帮助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而是要帮助我们认识到神的权柄、神的荣耀，然后让我们的生命降服在神的权柄和荣耀之下。但这些你对神的权柄和荣耀的认识、认知不会天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自然而然就放在你心灵当中的。你对神的荣耀的渴慕，对他的权柄的认知， 来自你平时对他的追求。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都在帮助我们讲到神的荣耀，神的救赎计划。在整本圣经当中有五个很重要的场景，弟兄姊妹需要记住。第一个场景是创造，第二个是堕落，第三个是拯救。这三个在创世纪前三章，创造、堕落、拯救都已经结束了，不过拯救还在持续，所以我们现在第四个点是在修复当中。创造、堕落、拯救和修复，还有一个场景是主的再来，新天新地。这五个场景伴随着还有五个事件。第一个事件，逃离伊甸园；第二个，逃离埃及；第三个是逃离应许之地；第四个逃离是耶稣基督受难。这边会有一些问题，耶稣基督受难怎么是逃离呢？我等会儿会给大家来讲。然后第五个事件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在审判中彰显神的荣耀。受难和逃离的这个关联，我们看路加福音九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路加福音九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耀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在这里中文当中说到的去世呢，在英文是说到是 departure， 这个 departure 在不同的英文几个英文版本当中都是用了这个词，也有其他的英文版本用其他的词汇，但这个 departure 是更符合在希腊文当中的原文的意义。希腊文在这里面中文是讲到去世，耶稣离世了，他的死亡。英文是用 departure， 离开，但是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 exodus， 出走，和埃及出埃及的英文很接近。在这里面耶稣想要提示，耶稣的死是最后的逃离，耶稣的死终结了罪的权柄和捆绑。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面很重要的信息再重复给大家，五个重要的事件，整本圣经当中五个重要的事件和逃离有关。第一个是逃离哪里？伊甸园。第二个呢？埃及。第三个呢？逃离应许之地。第四个逃离是耶稣上十字架。我们一生一直在逃离，我们一生不断的在逃离，逃离贫穷、疾病、失业，逃离羞耻，逃离饥饿、恐惧、孤独、战争，逃离死亡，逃离不自由，逃离专制，逃离谎言，逃离不圣洁。我们在逃离很多的事情，我们一生当中不断的在逃离。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现在正在逃离什么。总之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一直在逃离，我们总感到有什么在追赶着我们。有本书《鲁滨逊漂流记》，这鲁滨逊他说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整本《鲁滨逊漂流记》也是一本传福音的书，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回去看。他说到说，当人醒悟之后，如果一个人之前是在昏睡的、昏迷的、不清醒的状态，但是当一个人他醒悟之后呢，他才明白人自己最大的困境不是疾病、贫穷甚至死亡，不是这些事情， 而是人不断逃离的罪。所以当一个人真正醒悟过来，明白过来之后，他最大的困境不是那些贫穷、战争、死亡，他一直在逃离什么呢？在逃离罪。弟兄姊妹，所有的罪导致了战争、疾病、恐惧、孤独、死亡，这些罪都是从我们里面而来的，我们一直在逃离这些事情。而回到我们刚才的经文说，耶稣的死才是最终的逃离，因为耶稣的死终结了罪的权柄和捆绑，所以这构成了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所以你不用逃了，你也逃不掉，我们的罪会直追着我们到我们死，所以你逃不掉的，把它交给神，把它交给基督。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马太福音九章，耶稣对一个被褥子摊着抬着的一个摊子对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句话是很让人有很多的思考的。当时的文士听到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想的呢？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这个人太狂妄了，太癫狂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因为弟兄姊妹，我们在说，在回想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思考他说的那句话。因为在人的常理当中，我只能赦免某一个人，他得罪了我，他冒犯了我，我才赦免这个人。但是耶稣到人的面前的时候呢，他赦免你对别人的过犯，你对别人的亏欠，你对别人的伤害，而且按照现在的法律来说，他还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他就赦免了你。会不会耶稣说，我先问问当事人，我做调解员，我先问问他愿意不愿意？耶稣不用。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神，他有权柄说这句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思考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回到面前，以一个谦卑的心把我们自己交给神，你会看到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那样的令人震撼。耶稣所说的话不是来自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哲学是来自于人的思维和理性，但是神的话从上面而来的。所以在很多年前我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追我的妻子，她说你跟我一起都到教会里去，她跟我那时候讲了很多的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让我诧，让我震惊。因为我觉得他所说的这些话，人的思维是想不到的，不是来自于人的智慧。我被神的话折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信主走入教会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进入教会，在没有进入教会之前，神的话已经把我的心消化了，所以我在进入教会之前，我的心已经是带着一个谦卑、 恐惧战惊的心到教会里来了。神有赦罪的权柄，没有人有这样的权柄，也不敢说我赦免了你。除了耶稣，除了真神之外，没人敢说这句话，没有能力说这句话，也没有权柄说这句话。谁有权柄来赦免饶恕你对别人的过犯和伤害呢？只有耶稣基督。我们看到杀人犯、说谎的、被约的、强奸犯、贪污犯、同性恋、拐卖儿童的、造假的，弟兄姊妹，所有这些我们厌恶的、讨厌的罪，耶稣都替他们担当。耶稣顶了所有的人的名、罪名，并且心甘情愿地在十字架上被杀。除了基督，没有人有赦罪的权柄，没人敢说你的罪得赦了。所以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你的罪得赦了是一个非常有权柄的安慰。你们相信你的罪得赦了吗？我们的罪被神赦免了。我们看第三点，我们讲到了在创造当中看到神的荣耀，在救恩当中看到神的荣耀。我们看第三个点，在公义的审判当中也要看见神的荣耀，不悔改的人也要看见神的荣耀。不过他不是透过神的恩典保守，而是在神公义的审判当中看到神的荣耀。尽管他们可能试图否认，但他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并且审判的日子即将到来。罗马书二章六到七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忍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恒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最后的审判对所有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对于主的人，对于属基督的人来说，那一天将是拯救的日子，因为上帝已经对他的子民宣布了审判，他已经宣称他们为义了。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罪、污秽、我们犯过的罪、还没有犯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了。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其他的人，那些拒绝基督救恩的人，都将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接受审判，定罪的审判。那一天就像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一样，万族万民都要看见神的荣耀，不论信的不信的。神不仅在创造中和拯救中得荣耀，神也要在公义的审判中得荣耀。审判的日子就是彰显主荣耀的日子。弟兄姊妹，在整个的圣经的历史叙述当中，我们说到的创造、堕落、拯救、修复，还有基督再来的审判，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神要在审判中彰显自己的荣耀。在这个 这个神学家说 James in each 就是每一个神的这些荣耀的历史当中 God shows his glory by saving his people through judgment 神在审判当中要彰显他的荣耀甚至在经文当中多次强调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否认神是不公义的所以当末后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每一个接受神审判的人他们都要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舍命之爱主啊你没有按照我们真实的处境来对待我们你常常施恩于我们给我们时间给我们真实的盼望盼望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回转将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盼望我们将来我们的孩子的教育甚至我们以后的养老甚至将来所有的事情我们担心的都转向你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要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认识你信靠你看见你的权柄愿你帮助我们我想信的不信的都要看见你的荣耀除了在自然界当中在救恩当中我们也叫在主你公义的审判当中看见主你的作为看见你的荣耀愿主保守你的儿女们不偏你的话语有一个受教的心常常谨慎度日来遵照遵循主按你所喜悦的你所带领我们的方式你所教导的来生活愿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OK 好今天呢是